好的，希伯来书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是比亚伦和他后裔的大祭司的职分，是更卓越的祭司的职分。那么在第七章呢，他就讨论到麦基洗德的等式为祭司是什么意思，讨论麦基洗德这个祭司是怎么样的祭司。因为在前面已经提到祭司耶稣基督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为祭司。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了麦基洗德阿汉之间的关系，来表明这个麦基洗德为祭司的等式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什么。好的，我们现在把经文来念一遍，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勒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勒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主相识。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领来上帝的礼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之任的立位是说领命照样向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样取十分之一。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等，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不道德的。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第四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来讨论。所谓以麦基洗德本次做祭司的这个职分等式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这个不见得是对，但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认为圣经有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照着字面来看，他的解释是怎么样。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他所建议的经文所建议的意思是怎么样。第三个解释就是在这个经长时间的仔细的研讨检验圣经之后，看得出圣经的意思是怎么样。第四个呢，他们认为是最高的最好的解释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allegorical 的方法来将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inner meaning 形式出来。Allegory 这个中文翻译说这个比拟式的剪辑。那么他们以色列人过去在旧约时代这个拉比的剪辑呢是有这四种方法，而他们比较喜欢的认为是最好的解释就是比拟式的 Allegorical 的解释的方法。第二个以色列人剪辑的原则，它可以将圣经所举出来的事实事件来解释圣经，根据这个自己举出来的这个事实事件来解释圣经，那么他们同样的也可以很合理的用这心安理得的照着圣经没有提到圣经安静的那一部分没有提到的事实或是事件来解释圣经，他们也没有这种都是同样合理可行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的这个以安静圣经安静没有提到的这个事实事件来解经的方式来解释埃及史的为当时的祭司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呢，这个麦基喜德的等式呢，它是不需要族谱的。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亚伦的子孙，他们若是要担任祭司的职分，有一个首要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拿出具体的族谱的证明。具体的证明，族谱的证明，他是亚伦的后裔，他才能够担任祭司。事实上呢，在以斯拉记二章六十一节到六十三节和以西结记七章六十三节到六十五节都记载，当这个以色列人从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祭司的家族呢，他们虽然是亚伦的后裔，到底是可以祭司的职分，但是因为他们提不出他们是亚伦子孙的族谱，而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不能担任以色列族的祭司了。相反的，如果他们能够提出一个真实的这个族谱，证明他们是亚伦的子孙呢，除非他们有很严重的身体上的缺陷，那么就一定可以担任以色列这个律法系统之下的祭司。我们在旧约中看到这个亚伦的后裔呢，记载他们的族谱，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做祭司，他都要有一个族谱的证明。而且呢，在旧约时代，差不多每一个重要圣经人物差不多都记载了他的族谱，只有一个例外，谁呢？就是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在圣经中没有提到他的族谱，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利用这个安静圣经没有记载的这个事件、这个事实来作为他讨论解经的一个论点。而这个讨论的论点的方式呢，是正确的论点。麦基喜德虽然没有族谱，他还是至高者的大祭司。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和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十八节的经文：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我们再来看看十四章二十二节怎么记载。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所以从这个经文中可以看出来，麦基喜德 做祭司呢，是啊，是真的是神的啊指示啊，神的案例或者是神指派的。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呢，不但表示说他是有优越的、卓越、更卓越的这个阶级，也表示说他取代了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或是利未人做祭司的这个职位。这个呢，我们在后面会更加详尽的讨论的。麦基洗德作为祭司，神的祭司，他是不是根据遗嘱，而是他的祖先来的。他做神的祭司是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品格，或者是他的资格，而且仅只是依靠他个人的权利。以色列人的心，他们取名字的时候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因为这个名字常常是有时候指出了这个人的这个品格。所以我们看经文中说，麦基洗德这个职，他用字面上来表达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公义的王。在第七章第一节里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杀人的王，所以他是当时他是一个君王，来是帝王做王，他在撒冷城做君王。这个撒冷是死来的，表示是平安的意思。在圣经中，公义和平安经常是同时出现。比方说，诗篇八十五篇第四节这样记载：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平和平安彼此相亲。诗篇七十二篇第七节这样记载：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光，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这样记载：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十八节是这样，英文是这样的： And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is sown in peace of them that make peace。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记载：生生的父母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也说了，平安的果子呢，就是义。所以这个公义和平安呢，是不会分开的。真正的平安呢，只有建立在公义之上。罗马书五章一节这样记载：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与神能够和好，有 peace with God， 必须是建立在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在旧约中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没有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祭司的，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他的祭司职分结束了。那么其他
他的旧约的这个祭司呢，亚伦的后代，他们根据族谱呢都有开始做祭司的时候，还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停止做祭司的时候。所以如果照这个安静的论述法，就是圣经没有提到之处啊，来做论述的话呢，可以这样说，麦基洗德呢，他是一直都是在做祭司的。此外，旧约圣经中也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父亲母亲，只有在创世纪十四章七节到二十四节写到他接受亚伯拉罕所奉献的十分之一，然后呢他给亚伯拉罕祝福在之前呢没有提到过他，在这之后呢也没有提到过他。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在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这个圣经上如果说是安静的部分呢，没有提到的事件或是事实，像他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父母，也没有提到他的族谱，也没有提到他给亚伯拉罕祝福之后的事情，所以他用这种解经法呢，就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这些呢都是与耶稣基督是相似的。当然呢，事实上呢，麦基洗德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并不是天使，也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时代以人的形式显现出来，他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只是呢，旧约圣经没有记载他的父母、他的族谱，以及他跟亚伯拉罕祝福之后的事情，所以解经的人就用这种方法，就是神给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一个启示，来这样来运用说明他这些方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这些方面都是与耶稣基督是相似的。当然了，现在圣经已经写完成了，我们今天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像这个新约圣经还没完成的时候这些神启示这些作者的这种方法来自己来随便的任意的来加添些什么在圣经的解释之中。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和君王，跟麦基洗德是类似，亚伦的子孙是只能当祭司，是决定不能当君王。那么第二，耶稣基督他做祭司并不是靠着主，这一点跟麦基洗德是相类似，还是根据他自己的人格和他的品质来做祭司。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在希伯来书七章四到十节说明这个麦基洗德他接受亚伯拉罕所奉献的十分之一。这个在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这个亚伦和他的后裔这些祭司们，还有利未人这些祭司们，也在亚伯拉罕里面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他认为这个麦基洗德的等式呢是决定比亚伦和他的后裔以及利未人做祭司的祭司职分是要高的，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个族裔的就是祖先的这个是比后裔要伟大要大，那么亚伯拉罕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创始者所以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这么一个人就比亚伯拉罕要小，就是亚伯拉罕都 不向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而且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所以可以这么说，麦基洗德也有资格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来祝福，因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大。那么这个从来只有位大的比位小的祝福，所以麦基洗德做祭司的这个位置呢，是比亚伦和他的子孙做大祭司的位置要高，也比利未人做祭司的这个等级或是等次要高的。到了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讨论这个教义上耶稣基督和亚伦的做祭司呢有根本的不同。他指出，不但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是远超过亚伦做大祭司，而且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呢，取代了亚伦以及他的后裔做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现在呢，就没有所谓的亚伦做大祭司的这个等次了，现在只有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了。那么为什么神可以造成这样大的改变呢？原因有四。第一，在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说，因为呢，这个律法和祭司都是不完全的。第二呢，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五到十九节说，因为律法和这个旧约的祭司是不完全，所以呢，这个律法和祭司呢就不能一直不停的这样继续下去，是不是永久继续下去的。第三呢，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那是因为神不能违背了他自己所发的誓。第四呢，是照着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所记载，因为是人呢，这个祭司呢都是会死的原因，所以照着以上所说的四个原因呢，神呢就可以将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取代了亚伦等次的祭司。好的，现在我们把这四个原因更详细的来看一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祭司和律法不完全，这是记载在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经文是这样的。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分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是祭坛。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这里说明了旧约的这个祭司呢，他们不能把以色列达到神心中所要的那种崇拜的这个心意，他们所做的是不完全的。这个完全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书用了许多次，二章十节、五章九节、六章一节、七章十一节。 十九节，九章九节，十章一节到十四节都用过这个完全这个字。这个字的基本上含义就是说，这个都能完成他所预定要完成的这个目的。那么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照亚伦的等式呢？因为呢，这个律师呢，他们是由这个旧约律法的权柄才能够得以做律师，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前半段这样记载。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那么现在因为旧约的祭司不能达到神心目中所要他的信徒来崇拜的这个目的，是不完全的，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那么现在既然有了新的祭司，那么表示说旧约这个祭祀系统的这个律法呢也已经被改变了。在旧约中记载的所有的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所有的祭司只能从利未人支派来选出。但是呢，我们在七章十四节这样看到，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那么整个旧约的律法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全，而且被挪去了。这是记载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也记载，这个信徒呢已经在律法的辖制之下被释放了出来，得到自由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六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们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另外呢，信徒呢是已经向着罪了，是死了。在罗马书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辖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呢？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 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虽然是摩西的律法被取消了，但是并不是说基督徒就有权利去做一个行为是没有律法的一个权利。从律法中得自由，并不表示有自由去犯罪。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们有自由去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并不是由于一个外在的一个压迫，像是律法的一个辖制，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里被神的爱所管辖。这是记载在后书五章十四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六节。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这种从律法的辖制中得自由，是有自由去遵守神的旨意，而不是有自由去犯罪。我们来看看经文，这是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信徒呢，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信徒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使他能够成就律法的义了。好的，现在第一个原因说完了，那就是这个祭司和旧约的律法呢是不完全的，不能达到神对信徒要他们崇拜他的这个目的。所以呢，神就把旧约的这个律法和这个祭司呢都取消了，而设立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职分，那就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来担任。好了，我们先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记载在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因为祭司和旧约律法都不能永远的长存的。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所以废掉了。律法 原来一事无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面前。这里十五节所说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另外意思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祭司。因为这个立位的祭司呢，是照着肉体的条例，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祭司呢，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两位有何等大的差别啊！所以耶稣基督成为祭司是永远的，是不像旧约的祭司会被别的祭司取代。在十四节看到这个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分被取代了，而这个耶稣基督的祭司的职分的是不能被取代的，他是靠着是一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是不能被取代的。十八节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有就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英文是For the Lord made nothing perfect. 这边又有一个 perfect， 这个 perfect 就是完全。律法呢不能达到所设计他要完成使人崇拜神的这个目的。那么十八节所说的这个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废掉了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呢，它是用在一个条约终止了，或者是一个人他注册在某一个地方，他的注册名字被取消了，或是是指这个一个律法或是一个条规呢，它的效果它的命令呢终止了。那么靠着耶稣基督呢就引进了一个更美的旨意。这个更美的指望是为什么呢？因为靠着这个更美的指望，信徒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受洗的希伯来信徒，如果他们回到旧约祭司献祭的律法系统之中呢，他们就不能有这个美好的指望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他们也就不能有跟神有一个团契的关系。现在新的祭司系统是有不同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而设立的。耶稣基督亲自的作为大祭司，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们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旧约的律法被取消了，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因为上帝的命令，靠着遵行神的律法和旧约祭司系统求神赦免的这个祭司系统来到神的面前，这一套系统已经完全被取消。现在的更美好的指望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进到上帝的面前。好的，我们已经将为什么神另外设立一个不同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的原因之二讲完了，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讨论其中的原因之三，那就是神自己的誓言，这是记载在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在后面继续的讨论。